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《路加福音》12:22-31。《路加福音》12:22-31，我来读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”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你想，乌鸦也不种，也不收，又没有仓，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知道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阿门。正如刚才在广告里面所告知的，从明天开始一周期间，有受难周特别清晨祷告会，这是我们教会一年一次的特别的晨祷，有两个意义。第一是为了纪念为我们背负十字架的耶稣，并且为借着这样的时间回顾我们的生活。神让以色列百姓一年三次守节期，就是逾越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，其中最重要的节期是逾越节。因为逾越节，如果他们没有从埃及被领出来，也就没有七七节和祝棚节了。在基督教信仰当中，最重要的节期是复活节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也就没有永远的生命。但是耶稣的复活必须要有十字架上的死才可能，所以我们要回顾自己，通过耶稣的苦难来回顾我们是否活得像神子女的身份，借着这样的时期再次束紧我们生活的腰带。这就是特别清晨祷告会的第一个原因。第二是一天的开始以祷告开始，为了成为生活化，愿成为一个美好的习惯。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基督徒，几乎没有一个基督徒不愿意祷告。但是实际上，如此有祷告生活的人并不多。进一步说，祷告成为生活化的人真的是很少。所以说对于基督徒而言，祷告好像堆积在一起的没有写完的日记或者作业一样。以祷告开始一天的人和慌慌张张的开始一天的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祷告是把我们的视线定睛于神，不让自己和神分开，而是与神联合的一个时间。所以通过与神的单独见面，用神和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心灵，通过这样的过程，礼拜生活化，生活礼拜化，也就成就了。只有祷告成为生活化的人，那么他的每一天才能够更加生活的更加有意义有价值，那么到了人生最后的瞬间，也就不会有后悔。 如此，祷告成为生活化，也就是为了打造成这样美好的习惯，也就是特别凌晨祷告会开始的第二个原因。在我们信仰当中，是祷告成为生活化，特别是清晨祷告是让我们踏出第一步的一个步伐。但不一定说所有的人都要来到礼拜室来祷告，如果住在教会的附近，或者是希望来到礼拜室来进行祷告的，也有些人是住得离教会远，或者是由于身体不便，就可以通过教会的一些实况转播，在家里一同参与清晨祷告。就算不是清晨祷告的时间，在其他的时间也可以通过视频一同参与教会的礼拜。这次受难周要通过清晨祷告会，从周一到周六的凌晨祷告会每天都有实况转播。特别通过这一周的清晨祷告会的晨祷，如果从凌晨一起床就和神就与神有联合，祷告生活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以后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就会更加深邃，更加宽广。正如哥哥与哥哥争夺遗产的一个人来找耶稣，请求耶稣帮助他们解决这件事一样，这时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是关于无知的财主的一个故事。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让他们放弃贪心，又对门徒们说，本质上应当追求的是什么？而且耶稣真的想给他们的是什么？对他们说，人们对于吃的和喝的，以此为代表的物质性的东西，常常感到饥渴。最近流行的有一句说语叫阿萨和因萨。阿萨在词典上的意义是情绪好，或者是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使用的一种语言，但是它却成了 outside 圈外人的缩写，是指不能合群的人。 insa 也就是 inside 圈内人的缩写，是指积极参与各种聚会和场所的人，也就是与他人能够很好的合群的人。人们认为要在自己愿意停留的特定的群体里要成为 insa， 那么自己的存在才能够得到认可。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，自己要拥有的要和别人一样多，别人有的地位要有，别人享受到的要享受。即便如此，自己内心的空虚感还是不能够被填满的。在人群当中，自己是可以得到认可的 insa， 过了一个愉快的时间之后回到家，迎接自己的是关着灯的客厅，当无力地坐在沙发上的时候，就会更深地体会到自己还是一个人，会深深地叹口气。而且据说有不少是自发的阿萨，他就自发的圈外人，自己把自己与他人隔离起来，过只属于自己的生活。他们与那些戴着假面生活在圈内的人相比要好很多，但是因为人本身是有限的存在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感到自足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比起 insa 和 asa， 更为重要的是要成为生命的 side， 神的 side。 只有这样 才能过无忧虑的人生。所以今天的经文25到26节如此见证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我们上一周讲过翻译为身量身长的希腊语 Hinikia 可以翻译为寿命或者是岁数。我们有的时候鼓励别人的时候会说不要忧虑，说这句话的时候主要是在应和他人有可能性的时候。所以说不要忧虑，虽然现在成绩不好，只要努力就会拿到更好的成绩，或者虽然现在还没有工作也不要忧虑，很快就会可以找到好的工作。虽然和交往的人分手了，但是也不要忧虑，下次会遇到更好的人。我们会说类似的等等，但是耶稣是用在了相反的意义上。耶稣说不要忧虑，就算忧虑你的身高也不会长，就算忧虑你的生命的长度也不会变长。我们自己不能做的事情，忧虑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帮助，也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鼓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为我们的人生负责。为我们人生负责的有另外的一位存在。27节，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刚刚说了你想乌鸦的耶稣，又说了你想百合花。信仰是正确思想的力量，但是比起思考，我们更关心成为像所罗门王一样的人，想要享受所罗门王所享受过的一些事情。正如上周所说的，在整个历史上，所罗门王占领的领土是最广的，而且从很多国家收了贡物。他凭借着神给予他的智慧，使他成为有史以来在地上生活的数千亿人当中最为出色的人。用现在的话来讲，他拥有最高的权力，拥有巨额的财富，而且在很多领域拥有博士学位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有后宫700，妃嫔300。他和贵族家族的名门闺秀结婚，又和拥有巨额财产的豪门之女结婚，还和周围国家的公主结婚，也和自己喜欢的女人结婚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维护自己权力的战术。即便如此，耶稣说所罗门的荣华不如这野地里的一朵百合花。神在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的时代开始就给予这个家族莫大的恩典，所罗门所享受的所有的荣光都是神给的，但是他却认为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的。所以说他认为要用自己的能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利，所以他的生活是一个忧虑的人生。因此耶稣说他的人生这么忧虑，不如没有忧虑的百合花。 所罗门所写的圣经中有传道书，这个传道书犹如所罗门的忏悔录。传道书的意义是讲道者，传道书是所罗门作为一个信仰有信仰的人，而不是一个王，他回顾自己过去的岁月，劝勉别人的话。传道书12:1，来给大家读：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就是你叹息的声音还没有来到之前，就在你还年轻的时候，你要纪念造你的主。所罗门悔改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纪念神，就算没有神，有权力，有财富，而且又有很多妻子，以为他的生活可以幸福，以为自己的生活会有趣，但是他过了一生之后发现既不幸福， 既不幸福又没有趣，而且他的生活也是没有意义的，他如此告白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没有比正确思想创造我们的创造者的生活更幸福、更有趣、更有意义的了。就算所罗门如此向我们呼吁呼吁，比起所罗门的这个见证，我们更憧憬他不懂神的时候的生活。我们想所罗门所拥有的权力、财富、智慧，就算这三样全部都拥有，可能我们会想这三样就算不能全部拥有，哪怕拥有一样也可以了。到现在为止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，在全世界卖的最多的书之一，就是1943年发表的圣埃克西佩里的《小王子》。那书中有这样的内容：大人们喜欢数字，交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问过重要的，他们不问他的声音怎么样，最喜欢什么游戏，他采集蝴蝶吗？他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，而只是问他几岁了，有几个兄弟，体重是多少，他爸爸赚钱多吗？只是问类似的问题。大人们只想着这些数字，以为自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对大人说，我见过一栋房子用玫瑰色的砖头砌成，窗户上开着天竺葵，屋顶上有很多鸽子，这是一个美丽的房子，他们无法想象那是一栋怎样的房子。但是对于大人们说，我看过20,000美元这本书，因为是77年出版的，按照现在大概是200万美元，22亿韩元的房子，那他们就会感慨说，哇，真是一栋了不起的房子。正如电影一般的所罗门华丽，在他的面前，我们有不怯懦的力量，也就是来自正确的思考。所以耶稣说，你想乌鸦，你想百合花，但是我们不愿意思考。有的时候总结我们祷告的内容，就会发现我们祷告的内容是这样的：是啊，求你让我不思考也可以活着。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缺乏，但是几乎 没有一个人里面没有痛苦，没有无法解决的问题。通常如果二人的生活中的三个部分，总有一个部分人们会感到痛苦，这三个部分当中，第一是健康的问题，本人或家人体质上虚弱或者有疾病，带着这样的问题而生活。第二个是经济上的问题，就算努力的工作都无法摆脱贫穷。在生活上总会在大小事情上觉得拮据。第三个是关系的问题，健康也没有什么问题，经济上也有余，但是在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兄弟关系上不够亲密，关系遭到破坏，家人不像家人。进一步，家人当中如果有一个人突然离世，就会经历丧失的痛苦。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所有种类的死亡都是神的恩典，但是接纳死亡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希望这三部分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但是实际上就算我们的生活在这部分没有任何问题，我们还要在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，为了持续属灵上的健康，我们可以单单的以神为中心的来生活吗？说实话，我没有信心，我也时常有艰难的事情遇到，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所以我深深思考，我应该仰望什么，应该信赖谁。为了解决与兄弟遗产问题而来的人，耶稣用比喻告诉他们应当放下贪心。那么这个财主他收获的粮食很多，拥有的财产也是很多，所以现在的仓库难以保存，他就想要建个更大的仓库用来保管自己的财产，希望几年都没有忧虑的生活。那时神如此对他说，12章20节，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呐、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神对这个财主说，无知的人呐、阿弗隆的文字字面的意思是没有思想的人。正是因为有思想，所以他想要建一个仓库，要把他收获的粮食都保管在仓库里，不是吗？可能有人会这样提出疑问。这个财主不知道应当想什么，不知道不应当想什么，所以说他是无知的人。神并不是因为财主收获的粮食多要建仓库才说他是无知的。世上的生活很重要，然而死后的生活更重要。对此他没有任何的想法，因此说他是无知的人。28到29节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。家庭当中的孩子，他首要的任务是要在身体、知性、情绪、社会、属灵上所有的部分都要健康的成长。如果某个家庭的子女需要想明天早上会有饭吃吗？父母下个月会给我买衣服买鞋吗？ 我父母在我高中毕业之后会让我去读大学吗？如果这个孩子需要有这样的思想，那么这个家庭就不是健康的家庭，是有问题的。父母不仅为子女提出要求的部分做好准备，对于没有要求的部分也会做准备，供孩子上学直到他想学习的时候为止。奖学金当中最好的就是 FM 奖学金，就是 Father 和 Mother 给的奖学金。忧虑的词原意是上到高处，耶稣说不要忧虑，那么这个忧虑的词原意是上到高处，虚妄和欲望高涨，病态的利己心在冲冠，正如养殖场的浮标一样，是属于世俗的价值观，毫无益处。那么这样的想法围绕在我们生活的周围。耶稣对我们基督徒说，不要把吃的喝的，把这样的生活问题放在人生最高的价值观。理由是30节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外邦人的意思是指不认识神的人，不认识创造主和作为父的神引导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些人。因此他们要对自己的人生全权负责，因此他们只能过与神分离的人生，忧虑的人生。路加福音15章中出现的二儿子非常想离开家，因此他得到了自己份的财产之后，几天之内就整理好了，去了远方。他以为只要离开父亲，一切就都会自由，也可能希望按照所期待的成功的凯旋归来。然而，花钱的乐趣也是暂时的，自己的生活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实现，后来吃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。可是连这个豆荚后来也没有人给了。这个不仅是在圣经当中的故事，不认识神是父这个事实的所有人都正如离开家的二儿子一样。二儿子知道有可以回去的父亲的家，但是世人有自己可以回去的家，却忘记了有父亲的事实，因此他们的人生只能是忧虑的人生。耶稣如此告诉我们基督徒真正应当寻求的是什么。31节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到现在为止，耶稣说要放弃贪心，不要忧虑。如何才能够放弃贪心，过没有忧虑的人生呢？只要下决心要放弃贪心，放下忧虑就可以吗？或者是听关于放弃贪心、放弃贪心的方法，或者是从忧虑当中解放的这些讲座或者书就可以吗？耶稣告诉我们的最好的方法是要求他的国，求神的国。若求神的国，也就是希望由神来主管，就让我们认识到贪心只能吞噬我们的人生和信实，是没有任何价值的。 那就会知道忧虑是信靠神的一个垫脚石。那么我们可以求，我们之所以可以求他的国，神的国，是因为主把他的国给了我们。今天是纪念为了把他的国给我们，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受难的主日。今天是纪念主耶稣的受难主日。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场面，圣经如此见证。路加福音23:32-33，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属楼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耶稣到了钉十字架的现场，证明那里的名字是属楼地，希伯来语是哥哥他。在那里因为有死刑在那里执行，而且那里的模样像骷髅，因此叫这个名字。与耶稣一同受死刑的人们是犯人，我们说他们是行恶的人，我们都是行恶的人，都是罪人。罪的工价乃是死亡，我们都是应当受死刑的对象。还有关于十字架上面的事情，路加福音23:39-43如此见证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，有一个讥笑他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的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同被钉的两个犯人，其中有一个讥笑耶稣说，你不是基督吗？你也可以救自己，也可以救我们吧。就好像是说，在十字架下面的人们在嘲笑你，正如他们所嘲笑的，如果你真的是基督，那当然你可以救你自己，也可以救救我们吧。那如此对你自己也是好的，对我们不是也很好吗？他的话里面蕴含着对死亡的恐惧和想要活下去的深深的愿望。那么另外一个犯人呢，对耶稣说，耶稣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在他人生的最后的瞬间，求了神的国，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，改变了他永远的命运。那时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个犯人到此为止，他的人生是追求贪欲的人生，他的人生持续着忧虑的人生，可是他得到了神的国，成了神国度的百姓。很多基督徒羡慕这个犯人，到那时为止一直随着自己的想法生活，在最后的瞬间得到了神的国，有多么好啊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是值得羡慕吗？ 到了人生的晚年，迎接了主。问一下，到了人生晚年，迎接了主，成了基督徒的人，到现在为止，人生最遗憾的、最后悔的是什么？可能大部分晚年接受主的人会有同样的回答：更早信耶稣就好了。基督徒同事、朋友给我圣经，让我去的时候，那时候去就好了。知道自己的配偶、子女恳切的请求、流泪祷告的时候，为什么把他们推开、发火呢？真是后悔啊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身体撕开了。神让我们的人生不是与神分开的人生，他把他的国给了我们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符合他的国，要在主里面同被建造，让我们成为与神分开之人的链接。得到他的国的我们要顺从神，那么神通过我们使这个时代更光明、更清新、更新。那时我们所迎接的主的复活将更耀眼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神给予我们受难主日，我们只能陷入贪心，人生处于忧虑当中。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而死，又给予我们他的国，感谢神的恩典。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求他的国，不要让我们再陷入贪心，不要受利己之心的诱惑，不要受到世俗价值观的影响。特别感谢神给予我们从明天开始的受难周清晨祷告会，不是一年一次的活动，而是纪念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，回顾成为回顾我们生活的时间，也愿成为迈向有规律的祷告生活的第一步。通过这一周，让我们一生享受与主同在的恩典，因此也让我们这一生都享受与主同在。通过放下自己的生活和倒空自己，体验主，并更丰富地体验到主的话语，如此让我们成为祷告的人、话语的人，让我们的生活成为求他的国、匍匐在主面前的生活。因此让我们向着复活成为一个里程碑，成为垫脚石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